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今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开始之前，我哋做一个祈祷。慈悲嘅天父上帝，我哋献上感恩，我哋献上赞美，多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让我哋能够更加去认识你。我愿将以下嘅时间交喺你嘅手，求你亲自带领，让我哋讲嘅同埋听嘅都是有得着，祈祷奉主圣名祈求，阿们。这几年来因为疫情，我们出街都经常戴着口罩，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因为戴着口罩就认错人。我试过一次在街上走过去叫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士大声地跟她说，好久没见了 Auntie。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认错人，仲要叫人哋做 Auntie， 所以都好尴尬。但认错人都唔及睇错人咁严重，因为睇错嘅人通常都系我哋认识咗一段时间嘅人。睇错人嘅结果可以系正面，亦都可以系负面。喂，原来你系咁嘅人嚟噶，我睇错你啊！原来你系咁嘅人嚟噶，唔好意思啊，我一直以嚟都睇错咗你。刚才这些情况都只会是造成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尴尬或者误会，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就要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认错神，以致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影响了我们去认识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麻烦主席刚才读出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可以算是整卷马可福音的转捩点。如果将马可福音分成两大部分，这段之前的记载它很多是耶稣和他的门徒马不停蹄地去做事工，经文的描写是耶稣他教导医治赶鬼和用神迹去喂饱几千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耶稣，但由这一段开始之后，我们会逐渐看到耶稣要行的苦路，直到他上十字架完成神给他最终的使命。所以在这个转折点，耶稣要比门徒更加全面地去认识他。第27至30节，他问了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稣问人说我是谁，他的意思是听过我的事迹的普罗大众怎样看我。那门徒给他的答案是，他们说你是施洗约翰、以利亚或者是一位古代的先知。原来因为耶稣的能力，他的教导也带有权柄，接触过或者听过他的事迹的人，这些群众开始在揣测这位这么有能力的人是谁。我们可以从之前第六章十六节那里看到，希律王甚至说他是自己所杀害的施洗约翰复活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经文提及的这两个名字，以利亚、施洗约翰，极其量都只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的揣测只能够去到这里。在第28节那里，耶稣将他的问题的方向转了去门徒。他问，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他们不是一班好像局外人那样的普通群众。在马可福音的前半部记载，耶稣怎样亲自去拣选，直接教导他们，还带着他们一起做事工。他们可以亲眼看着耶稣的医治赶鬼，行的所有的种种的神迹。但是问题是，他们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呢？耶稣在这里要处理门徒对他身份的认知。因为在8章16节那里可以看到，就算经历了两次耶稣喂饱几千人的神迹， 他们几个仍然在讨论着带不够食物上船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彼得很清楚地答得出，你是基督。马太福音的记载更加详尽，彼得直头可以讲得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亦都同佢讲，彼得佢答得出，系因为神亲自向佢启示。咁既然彼得答啱咗，点解耶稣仲咁严厉咁样去吩咐佢，叫佢哋唔好对任何人讲佢嘅身份？咁有两个可能性嘅，其中一个系嗰一刻耶稣觉得仲未系时候俾太多人知道佢真正嘅身份。而另外一个可能性，我哋喺下文嗰度可以见到，彼得佢认识嘅耶稣唔系最全面嘅耶稣。其实耶稣呢两个问题唔单止系问彼得佢哋几个，佢亦都系问紧我哋而家嘅基督徒，我哋认识嘅、信靠嘅系咪最完整、最清楚佢系边个嘅耶稣呢？如果我们再看下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经文的31节教导他们，告诉他们自己将会受很多苦，被弃绝，甚至被杀。但他也提到自己死后三日会复活。耶稣在这一刻所形容的是他整个使命由开始到完结。而门徒之前一直见过的只是满有能力的耶稣，他们未见过亦都幻想不到耶稣是要去受苦的。但耶稣最终极的荣耀是要他死后再复活才会出现。我估当耶稣说他死后之后三日复活，那班门徒一是就听不明，一是就听不入耳，心里面只是想着为什么我们这么有能力的老师要去受苦呢？整件事好像讲不通的。彼得在这个时候就忍不住要出声，他将耶稣拉在一边跟他说，和合本用的翻译是说彼得是劝耶稣，但如果我们参考新汉语译本、新译本或者其他英文的翻译，例如 NIV，他们不是说彼得劝耶稣，彼得当时是斥责耶稣，那个英文字是 rebuke。 他直接是告诉耶稣，耶稣你这样想不得的，不对的，你应该是一个满有荣耀的君王，带领着我们脱离外邦人的嘛，你怎么要去送死的？原来他想耶稣成为王，带着以色列摆脱外邦人的统治，他直头想将自己那套想法去教回耶稣。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立刻责备彼得，他叫他做撒旦。到底在这里耶稣是责备着彼得还是责备着撒旦？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理解撒旦为敌挡神的力量。耶稣看得到彼得他思想的是人性上的渴望，想耶稣帮他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思想神的心意。耶稣在这节的责备是很严厉的，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下一次再有这样的责备是在九章二十五节所出现的邪灵。这节经文还有两样东西我们很值得留意。首先，耶稣责备彼得的是他错误的思想，我们不可以低估这种思想上犯错的严重性，因为往往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被我们的思想控制，因为错误的思想会引导我们做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决定。另一样值得留意的是，虽然经文记载耶稣和彼得之间的对话，但是当耶稣教训彼得的时候，他望着所有门徒说的，他要提醒的不单止是彼得，是所有愿意跟从他的人，包括我们。三十三节， 里面的形容其实很全神的。耶稣吩咐被撒旦蒙蔽的彼得退去他后面，因为34节开始的时候，耶稣就会教导门徒怎样去跟随他。你要跟随耶稣，当然要退去他后面，你没有理由走在他前面的嘛。难道你会说，耶稣我跟随你啊，但是我还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所以我要走在你前面，我带你行。求神都帮助我们清楚什么是跟随耶稣，不要犯这种错。经文来到这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使命有一个更加清楚更加整全的图像看得到。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愿意受苦。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世人对神对世人的爱，亦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几咁顺服神的心意。不过但是认清耶稣基督的身份对我们来说都原来只是第一步。在经文的34节，主耶稣去教导门徒应该怎样去跟从他。其实不单止是在场的门徒，他也邀请了群众一起来听他的教导。他想讲给世世代代所有愿意跟从他的人听要怎样做。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有三个要求。首先跟从他需要舍己，第二就是要背起十字架，第三就是要以耶稣的方式来跟从他，不是以人自己的选择和喜好。我们不要走在他前面。到底什么为之舍己？如果是延续耶稣对彼得的责备，舍己就是要舍弃自己个人的野心欲望，甚至自己的舒适，去过一个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生活。好像主耶稣那样，他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服侍神。而背起十字架就是要好像耶稣那样，愿意去为神走一条受苦的路。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是最严重最严厉的惩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不单止是被钉死，他们要先背着一个很重的十字架在闹市道一步一步地走去刑场，沿路会被人耻笑，会被人侮辱。所以门徒要跟从耶稣必须有随时为神的福音受苦的心智。同埋如果我们要以耶稣所定的方式去跟从他的话，我们就要好像他那样，时刻都要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他的心意是什么。听落真是不容易，我们都可能会想，为什么耶稣要求基督徒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跟从他，同埋有这么高的要求？其实都因为是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知道我们人，我们很想拿着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以为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最好。但如果人选择去过不是寻求神心意的生活，我们最终只会失去永恒的生命。就好像大人一样，为什么经常都要提自己的小朋友过马路去看车啊，不要喝冻东西啊，咳的地下湿啊，不要跑啦。我就成日咁同我仔讲，我自己讲完都觉得好沉气，但我都会继续讲，因为我唔想佢有事啊嘛。我哋人喺神嘅眼中都好似系细路仔咁嘅啫，佢都唔想我哋有事，唔想我哋冇咗永恒嘅生命。经文35至到37节解释得好清楚。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抓紧地上的价值观，而不是去寻求神的心意的话，以为这样就可以过丰盛的生命，到头来可能失去的就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但如果为着神的福音，我们愿意舍己和背起十字架， 换来的就是更加丰盛的永恒生命。人类是不能够在这个世界赚到任何东西，然后拿它来换取永生的，因为永生是神赐给世人的恩典。当耶稣解释完为什么需要跟从他，以及以上所说的要求，我们去到经文的38节，耶稣将一个末世审判的信息用来向门徒发出警告。因为生活是一个充满淫乱邪恶的世代，信徒很容易会被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性的软弱所扰乱。耶稣说门徒一定要坚忍，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持续地去信靠祂，不可以被这个世界影响而觉得信耶稣和听从祂的教导而感到羞耻。我们今时今日所处的世代随时可能比耶稣的时代更加差，更加邪恶。我们的信仰时刻都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挑战。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单止高举的是权力和金钱，还有高科技的资讯网络，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网上面散播一些和我们基督徒价值观有抵触的言论和想法。这个世代男女关系甚至是同性的关系亦都开放，同居、婚前或者婚外的性行为都可能会发生在信徒的身上。当信徒受到这些世界价值观所带来的压力，我们会不会很容易随波逐流，将耶稣和他说的道看为羞耻呢？耶稣在这里带出的警告就是，当他带着荣耀再次降临，他都会以同样的羞耻来审判不愿意持守他的道的人。弟兄姊妹，我很希望今天这一段经文带出的信息可以帮助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生命。经文提过很多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教导门徒以什么心智和态度来到去跟从他。对于回了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门徒这个词汇应该都不会陌生，在教会应该都经常听到。但我想跟大家说，门徒不是指一些特别灵命高的强化版基督徒。任何真心相信耶稣愿意接受他做你生命救主的人，在原则上你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就有责任要去认识他，跟随他。以刚才经文所说的舍己和十字架这样去跟随他，去过一个时刻都寻求神心意的生活。我们经常都要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荣耀神呢？还是我们仍然都好像彼得那样，虽然说得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口说得到他的身份，但我们就尝试又是将自己那套自己的想法去教回耶稣，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他前面。对于基督徒来说，跟从主耶稣做门徒其实又有很深层的意义。当我们愿意跟从他，我们不单止是要学习他的言行和他的思想，我们整个生命都应该是由圣灵带领，有被更新和被转化。我们的行事为人、思想、价值观要追求的是更加似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他的心意时刻都是将神的心意，将神的荣耀摆在他的第一位。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不单止是只是吃饭之前要祈祷，星期日要去完崇拜才有一喝茶， 呢啲少少生活上面嘅习惯性嘅改变咁简单。信耶稣之后嘅生命系应该经历好重大嘅变化。我哋信耶稣翻教会，唔系净系为咗我哋喺空闲嘅时间有多一个社交圈子俾我哋参加。我哋愿意将我哋生命嘅主权交俾耶稣去掌管，因为佢比我哋更加清楚我哋自己，佢比我哋更加懂得点样去带领我哋。我头先好似讲咗一大堆信仰上面嘅理论，但其实我哋真系可以好生活化咁样去荣耀神。例如我哋会唔会愿意为咗有多啲时间亲近神，我哋减少玩电话、煲剧同埋睇 Facebook， 用多啲时间去读经同埋祈祷。喺工作嘅地方，我哋会唔会谂下有冇机会向人传福音？在家庭里面，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见证给未信主的家人见到？或者生活上面的开支，我们会不会考虑调整一下，然后用多出来的钱去支持一个海外的宣教士？所以其实生活上有很多方面可以做到荣耀神，我求神去帮助大家。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一位认识的弟兄的一个亲身经历。 好几年前，我这位朋友他面临失去工作的机会，那个时候他很彷徨，前路茫茫，但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快找到一份新工。当他去到找工的转介公司的时候，人家就跟他说有一间国际性的烟草公司有空缺，他有没有兴趣去面试？其实我这个朋友在那一刻他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只是很想尽快找到一份工，照理应该是任何机会他都会去尝试，但他拒绝了。因为在他心目中，他知道吸烟危害健康，他心里觉得这个不是神会喜悦他做的公司，他为了要荣耀神决定不去这间公司那里面试。我当时都很替他感恩，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而亦到最后神为他安排了一份更加好、入息更加高的工作。在我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有好多都愿意舍己服侍神、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为你们感恩，也都求神继续带领着我们，带领我们教会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不同的侍奉岗位去荣耀祂。我希望今天的经文和信息能够帮到弟兄姊妹更加多的思想作主门徒背后的意义。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多谢你，多谢你对世人的爱，让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不单止担当我们的罪，也都教导我们要跟从祂。求神你继续带领和看顾我们，让我们学习怎样活得更像基督，更加懂得寻求你的心意。祈祷奉主名求，阿门。